们现在我们选择一个主题是骄傲的危险啊，我们在学习骄傲和骄傲的来源。那么我在之前我们提到这个骄傲主题的时候，说其实雅各他讲的非常细，他是从他的骄傲的一些外在的表现，又提到这个外在表现的主要心理问题，然后一步一步来挖出来这个骄傲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跟着他走。虽然可能有点绕啊，可能觉得怎么还没到骄傲这个主题了，但是你等一等，下周就到了啊，下周估计能到了。那么我们之前学过这个问题的存在与来历，就是第一节他提到他们中间的纷争和纷争的来源。那第二我们提到骄傲的表现与特征，就是在第二节他开始提到情欲的问题，情欲的表现。它不仅仅有外在的纷争的问题，它也有内心谈爱的这个妒忌的杀戮的这样的思想，所以这个我们上周看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看情欲与祈求的关系。那么可能如果你读起来四章一二节，突然二节后半部分三节感觉在一方面有点不顺啊，就感觉可能换了一个话题，但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发现他没有换主题，他还是在讲情欲的问题，他还是在讲骄傲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什么？我们需要考虑我们今天前面所看到的一二节的这个内容与三节的具体关系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祈求与情欲的关系。雅各在一二节已经提到了情欲的这个影响。我们骄傲的欲望所引起的各种纷争啊，和纷争为基础的妒忌和妒忌的来源，贪爱的这个欲望啊，所以这些他已经提过了。那圣灵借着雅各指出来，在一个基督徒群体中常存在的问题，就是情欲所引起的纷争与这个嚷闹。所以这个我们上次看到了，但是在第二节的后半部分，然后再加第三节，圣灵借着雅各就指出来情欲另外一方面的影响。他说情欲会影响我们的祈求，会影响我们的祷告，就意思是这个情欲的这个话题其实与祷告和祈求天主的话题是有直接关系的。在雅各的这样的被圣灵感动漠视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有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不仅仅会引起人之间的这样的矛盾和问题，有更深的迫害力。他在我们选择跟随自己的这个情欲，跟随放纵我们自己的肉体，追求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其实在那时间，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拒绝了圣灵，和在一方面我们已经离开了天主的带领，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已经有了影响。所以我们发现在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选择放纵肉体的情欲，我在那个瞬间就已经拒绝了圣灵的带领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前我们解释过两个不同的这个压力，一个是天主想借着我们的灵带领我们的魂，对不对？然后我们提到肉体和世俗从外在的压力，他也想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意志，我们的感情。那么他这样的征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明白是两个对立的这样的关系。如果我选择被我的这个情欲控制，那在那个瞬间我没有圣灵的这个控制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思想中，在我的意志中，我是被他克服了，我没有被圣灵克服，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这个不能说哦，我是喜欢放纵肉体的情欲，但同时哎，我要保持与天主保持这样的好的关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我们选择放纵情欲，在我们选择随着肉体的私欲和肉体的欲望，在这个时刻我们已经拒绝了圣灵，和就是完全脱离了天主的这样的带领。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明白，拒绝 被我们已经拒绝被圣灵引导，已经拒绝遵守天主的话语，这样的选择会有很多不同的表现，不仅仅是我们在这经文的所提到的，但是圣灵借着雅各给我们记载的两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啊，或者比较明显的表现，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两个事情来判断自己的属灵生命。所以他在说，如果你们是属于情欲的那么他已经告诉我们他们中间有纷争这个嚷闹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属于情欲了，他们已经放纵情欲，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欲望了。虽然是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属灵欲望，但他还是以自己为本的，以很自私的思想。他追求自己的事情，在这时刻他已经不能算是属灵的人，他不能算是被圣灵带领的人。那么这个雅各在告诉我们，他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们祷告有关系。与我们的祈求有关系。我们可以看第二节，他提到他们中间的问题之后，他们说都是因为你不祈求，所以他说所发生的事情是与你们的祷告有关系的。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和祷告与这个情欲的这个关系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到这个祈求和祷告的本质，它到底是什么。那么他们自己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事情，他们已经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他不能盼望从天主获得他的满足，获得他所赐的。我上周说了一句话，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通过放纵情欲获得天主的恩赐，我们也不能追求自己的欲望并觅得天主的祝福。我们不能说我要借着我的情欲，借着我的欲望获得天主的，从天主那里的祝福，他的智慧，他的恩赐，他所赐的这样的恩典。那么祈求它不是依靠自己肉体出来的一种概念，反而是在情欲和肉体的控制之外的一种这个需求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我们祷告它在它本身，在它的本质上，它不能是出于肉体的祈求天主是表达一种仰赖天主的心，依靠天主的心。那么在我们祈求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祈求它必须出于信心，它必须出于信心。那么如果它不出于信心，那实际上它不再求什么其实我们在装自己在祷告，我们说虚话，因为他本身没有信心了那么祈求的对象是天主，我们这个我们明白是天上的主，所以 祈求的意思是叫天主成为我们所追求的他是追求天主的意义，追求天主的事情追求天主在我们生活中动工并成就他的意思，叫天主和他的旨意做我们心里的就是最终的这样的欲望和追求。这个就是祷告的意思。我听别人说比较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有神论者授权的机器，他可以让天主做他想要的事情可能我们很多基督徒心里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祈求天主和祷告天主是什么，我可以说两句，然后天主必须做我想让他做的事情或者满足我这样的这个祈求。但是我们发现祷告不仅仅是外在的口头上的一种话，或者说祈求，外在的祈求只是它一个部分或者它一个表现，祷告无非是我们的灵魂体全部都转向天主，叫天主做灵魂体唯一的对象。其实实际上我们说祷告祈求天主是自己向天主向他表达我们的信心和依赖 啊，那么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口头上能做的事情，它必须借着我们全心全意，必须通过我们行为和思想，全部这个专向天主，说天主你是我唯一的祈求，主我相信你，我仰赖你，我一切都在你手中。其实这个是祈求的本意，它不在于口头上的言语，而在于心中的这样仰望。我们求主来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能力，借着他的圣灵做他的事情。主，我们希望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想到基督的这个叫门徒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我们求的不是说主我希望你能满足我的这个要求，而是求的是什么？主我这个祈求是一个仰望天主的一种表现。主，我希望一切都能按照你的旨意去这个发生。我希望主你可以借着我做更大的事情，主我请你可以借着我做你的意思，主我希望你可以做你的事情。那么你说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外在的祈求是来自心里的一种叹息，我们借着祷告表达的欲望应该生就是出于我们这个渴慕天主的心。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渴慕仰望天主的心，祷告就完全是虚的，它完全是虚的。我们总会有就是祷告特别漂亮的人，我听的，我也有时候特别我记得美国有几个弟兄我认识很多年，他们祷告的时候感觉我都上天堂去了，说的话非常美丽，非常好听。但是这个虽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心不再仰望主，如果他是疏于自己情欲，天天在追求自己的这个欲望，在那个时刻他想的是有一种自我的态度，想的是自己的事情，然后再说很漂亮的这个语言，那这个完全是虚的没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的本质实际上是出于他是在一个在仰望和信赖，他不在我们说什么话，他不在漂亮的言语，他不在什么外在表现。一个向主祷告的人应该是一个借着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思想作为祷告的基础。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不是说我口头主我希望你能做这个事情，我希望主你可以拯救这个人，但是我们不开口与这个人说话，或者不给他传福音，或者不出任何力量，像这些东西是虚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我们该有的行为和思维的这个基础。按道理来说，我们的祈求应该出于一个属灵生命一种好的态度，而不应该是说完全是我说这句话那主必听我的这样概念。那么第二，我们要看情欲祈求的关系。雅各说他们贪爱但不能得什么，但注意祈求与情欲的关系。这个在这里我们其实也看得比较清楚，他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得我们所求的呢？圣经说他们谈爱不是也是一种求吗？对不对？他有自己的追求，他也是在借着他的思想，他的能力，他的这个行为也是在求一个东西。但是区别在于什么？实际上他的区别在求的对象，你向谁求啊？一个是依赖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或者别人的能力，或者说依靠天主和他的能力，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吗？所以他在这里提到他们谈爱但得不着，他们这个妒忌，他们杀戮但是活不得什么。他的意思是他们也在追求，他们也有这种渴望的心，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对象是错的，他们是往自己看，自我的一种态度，我要满足我要接着我的力量成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我们愿意祈求，我们愿意努力，我们愿意牺牲，为了得我们所要的。但我们不愿意祈求天主，追求天主，为天主牺牲。啊，那么这个是他所表达的这个区别。啊，圣经没有说天主不愿意，这个是我们能满足我们的这个欲望。啊，如果我们看，你翻到雅各书一章吧，一章一节，一章五节，他在这里提到他们的一些需要，提到一些他们后面提到三章十三节提到的一些欲望。在这里一章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做什么？求天主，天主乃是厚赐于人。那么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如果要属灵的智慧，他可以做什么呀？他可以求天主，但他没有说你可以求天主试试，但天主不一定会给你的。没有，天主说什么？我愿意赐他这些东西，我愿意使他能够有天上的智慧。他们你所追求的，你所渴望的，我愿意给你，但是有一个就是必要条件，你必须求我，而不求自己。不是借着放纵你的这个肉体，不是借着追求自己的事情，是追求我，是求我才获得的。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吧，看一下 七章，我希望能表达清楚这个意思。他们不得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花功夫，不是因为他们这个不够牺牲啊，不是因为他们这个不够渴望，或者说不够愿意要这个东西，不是，他是因为他们不从天主求啊。那么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在这里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必给你们开门。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他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好，九节继续，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倒给他石头呢？求雨倒给他蛇呢？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好处赐给求他的人吗？看见了吗？主在说什么？如果你真的愿意求天主，如果你真的愿意借着一种仰望主的心，这个依赖主的心，祈求事情，祈求这种 好的东西啊，那他首先我们知道，他没有说儿子求了毒蛇，父亲就给他这个毒蛇，没有，他说儿子吃的是求的是什么饼。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求的不是害他的东西，他求的是雨，他求的是饼，求的是能帮助他的，能够对他属灵益处有帮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他是更愿意给的，更愿意给，他是比我们，他说你们是不好的，意思是你们不善良，你们是罪人，但天主不是，天父是更，他说比你们更愿意给，他说你们都知道把好东西给你儿女了，那天主是更愿意给了。他说那问题出现在我们不愿意从他获得，这个就是情欲与祷告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发现我们更愿意借着放纵我们的情欲，随着我们的方法去获得我们所想要的，也不愿意从天主求。我们要幸福的婚姻关系，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天主和借着他的方法去求，明白吗？我们要被他祝福的这种属灵的服侍啊，我将来要服侍主，我希望主能服侍，能祝福我的服侍，能帮助我，能够借着我做大事情，但是我们不一定愿意先求他的义和他的国，明白吗？ 所以我们所求的，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在口头上可能会祷告主说，主啊，我求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在心里我们想的是什么？我自己要接着我自己的能力要做。其实我们可以提很多的例子，可能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他说你们求，你们贪爱，你们妒忌，你们杀戮，但是活不得，就是感觉你他追求的是一个满足，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他这个活不得这样满足，他说你们得不着啊。我想到的可能也是小的时候的一个例子，我们小的时候过圣诞节跟你们过春节有一些相似，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节日。然后每一次我们圣诞节那天早上会送礼物嘛，然后基本上是我们的父母会送的，我们也会给父母准备一些小礼物，但是主要作为一个小孩，你盼望的就是圣诞节那天早上能打开礼物的这个环节，这是最重要的，吃什么看什么亲戚这都不重要啊，有什么礼物那是最重要的了啊，因为我们小孩比较那啥。但是总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看到可能圣诞节那一天你打开了你最喜欢或者最想要的那个玩具了，然后哎呀没想到他还真给我买了，还真送给我圣诞礼物，然后你过去拥抱父母，哇太感谢了，太这个喜乐，我获得了我想要的，哎呀我没想到，太兴奋了，然后打开了那个东西之后发现里边电池没了，然后家里也没有电池，然后呢圣诞节基本上都关门了，也买不到电池了，然后呢本来这个喜乐变成了忧愁了，有了玩具但玩具不好玩了，大家都在玩他们的，然后就你一个玩不了你那个了，因为电池没了啊。我们要明白，虽然他们可能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但是电池都在天主那里。你买了第二套房子，第二辆车，虽然有这个东西，但是他给你主愿意给你的这个满足不会在那些东西里面。然后你发现有了它，哇，这个有了第二辆车，发现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愿意觉得自己能得到的这种喜乐，变成了什么？变成一种忧愁。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真的渴望这个东西能够满足我的，或者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我这个问题，但发现解决不了之后我们更忧愁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祈求与情欲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情欲是一个靠自己，祈求是靠天主，那这两个渠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能使我们获得天主愿意赐给我们的祝福，一个是会叫我们得不着任何的满足，他说你得不着什么啊，这是他所表达的。第三个，我们最后要看到问题的两个不同表现。那考情欲的，其实他在这里提到两个表现，我们简单提一下就结束了。第一种表现是不祈求，这个是在2章2节看到的。他说你们贪爱一无所得，你们杀戮妒忌也不能得什么，你们这个嚷闹纷争一无所得。在最后一句话他说都是因为什么？你们不祈求。你们不祈求。我们从情欲的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表现，会我们不会愿意去求主了，求主的心不在了。一个被情欲控制的人就不会想着去求什么，他也不会去依靠，他只会懂依靠自己的肉体，找着自己的办法啊，他不会去靠主的。这样的人很难去祷告，他们不知道祷告什么。在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中，有没有说我想祷告，但是后来想了我没有什么可祷告的了？那这个表现，这样的表现是什么原因？ 原因在于我们不再求天主，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心中求主，我们是借着自己的办法获得主本来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事情。一个放纵情欲的人，他不会自己有祷告的时间，他不会想着与天主沟通，因为他已经拒绝了天主的带领。他一般，我可以自己，我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啊。这样的人实际上他不会去真的去诚心的去祷告，原因是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些事情他必须解决，他心里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违背天主命令的一些行为，有一些思念，他必须改变，他必须悔改，他必须放弃，才能与圣洁的天主沟通。他必须改变心里的悖逆，使心里的悖逆化为这个一种顺服、尊敬，在思想和行为上开始顺服基督，这个是祷告的一个前提。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愿意做出这样的事情，结果我们会做什么？我不祷告了，我不祷告了。我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好几次我能想到，就很明显，我知道我该祷告这个事情，或者我该为一些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祷告，但是因为我知道向主祈求的必要条件是顺服天主，在心里在仰望主，我就选择不祷告了。所以他在前面提到你们得不着，原因是你们不祈求，不祈求是一个被情欲控制的表现。好，所以你说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愿意祷告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衡量自己。如果你想着我要去祷告，我应该祷告，我今天应该向主祷告了，但是后来想着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是100%的一个证明，在那时刻你是被你的情欲克服控制了，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可以借着一个不祷告的心来知道很多，知道很多。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想着，我该祷告什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顺利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一个软弱的心中有情欲的人还想不到要为啥祷告了。我们难道忘了自己的懦弱了吗？确实是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我们情欲给控制了。但是第二种人在我们这个经文中是第三节，他说你们祈求，他不是二节后半部分说不祈求吗？所以有一种人是不祈求的，另外一种人，这个也是情欲的表现，他们会祈求，但是这样的祈求也是得不着什么。那另外一种表现出现在于我们祷告的动机，我是为了我自己而求，我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自己的好处，我自己的益处，我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而求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两个不同的表现，都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不祷告的，一个是祷告的。你说你祷告但是你得不着，什么原因？他说的很清楚，他说因为你们不按着理祈求。那这个理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祈求，这个跟祈求的定义有关系。我刚表达了的意思，好像希望能表达的意思是，祈求是包含着一个顺服、一个信赖、一个完全仰望的心。 那么如果我的心是被情欲控制的，那我没有这样的心，这个叫什么？是不安离求的心啊。因为他说是要借着所求的做什么，放纵你的情欲。那么在雅各书中我们提到主愿意我们求，而且愿意我们求，他提到天上的智慧啊，他提到一些关于不仅仅关于智慧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一个金钱的人的祷告是有效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求的是关于这个病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以祈求啊。那么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求，而求的这个动机是自我的，就意思是什么？我是为了自己求的。我是为了自己求的，那这个自己是指的我自己的肉体，我的欲望，我自己的情欲求。你说这样的祷告我不太了解，就是怎么会有人想为了放纵自己的肉体而祷告呢？实际上特别好理解，特别好理解，因为我们经常会这样做。实际上是什么情况？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虽然心里不再仰望主，不在主不居首位，就是我里边还有很多东西我知道不是主是不屑的，但是我还是要保留的，但同时我想从天主获得一些东西。获得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那可能是为了发展自己，为了这个自己的生活，或者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我的生活，我的这个生命，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是完全顺服主的，所以它会导致无论我在做什么，我在放纵我的情欲啊。你说我希望我的我能这个找个妻子，或者我找个丈夫啊，然后你在祷告，每次我们要祷告这个事情，这个祷告实际上是好的事情。但如果你祷告的目的是说我这样我可以就不用那个想那么多事情，我的生活可以轻松很多，我就可以在一方面不依靠主，因为有别的人可以靠了啊。那这样就是放纵自己肉体情欲的一个祷告啊。我们可以祷告很多事情，主，我希望你会祝福我的工作。可能我们祷告最常见的这种以情欲祷告的，就是为自己的工作祈求。但是说白了，为自己的工作祈求是一个好事情。对不对？我们是很愿意，这个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动机在哪里？主，我希望我可以为我为我的工作祷告，希望我在单位可以发展，希望我可以为你多做一点事情，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多带一些人来教会，希望我在那里可以每一周来参加聚会，希望我在那里可以传播你的话语，希望我在那里可以做你的事情。哇，这个祷告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主，我希望我可以多挣点钱，这样子我可以解决我很多问题，然后主啊，你知道我有时候忙的来不了聚会，那没办法了，对不对？我先工作嘛，工作重要。这样呢，就是他意思是啊，你看我工作好了，我事儿多了，我火多了，我可以多干点，但是同时在违背主和主的命令。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为了借着所求的放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欲望。所以别听错了，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我们就是关于工作呀，关于对象啊，这些东西求这些东西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哈。你别听错了，我只是拿这些举例子。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求的时候的心态怎么样？我们是否是在那时刻真的在仰望主，在求主的意思，在求主的旨意，希望主能借着我做事情，希望我可以多多的顺服主，希望我可以多多的为主做事情，希望主可以给我他的属灵智慧，希望可以借着这个属灵智慧带更多的人向耶稣基督。我希望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所求的成全天主的旨意。那这个就是重点了，这个就是重点了。所以我们以后可能会有机会多学习关于祷告的 原则和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祷告。但是我觉得雅各书四章正好在说情欲的时候还提到情欲祷告的关系，我觉得正好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把情欲祷告放在一起，但是天主这样把它放在一起，突然让我们明白它是两个对立的事情，情欲和自己和主和他的事情。祈求就是求天主，就是让天主坐在我心最首的位置，然后我再求他和他的事情，这个就是祈求，求天主的意思。问题是我们愿意祈求，但可能是为了从，可能是想自己求，可能是借着放纵肉体的情欲求，可能是为了将来放纵自己肉体，请借着这个事情，借着这个祝福，借着这个机会，多放纵自己的肉体。那么这样的事情是不按理求的，是违背祈求的人。